欢迎收听 RJ Radio， 你正在收听的是黄金世代，我是 RJ 放。过去一个礼拜台湾都是下雨的天气，所以一些户外活动的运动就变得比较困难了。不知道各位喜欢踢球的朋友有没有找到时间去运动运动踢踢球呢？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准时收听 RJ Radio 也会带给你非常多的足球消息。在上周西甲联赛也正式开幕了，当然很多精彩的比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收看呢。这礼拜更令人关注的就是欧洲冠军联赛的分组抽签，回来之后马上告诉大家。欢迎回到黄金时代，我是 RJ 放。在本周大家关注的欧洲冠军联赛抽签分组已经产生结果，不知道各位支持的球队有没有被分到好的组别，还是被分到困难的死亡之组呢？这个稍后来为大家说。先跟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欧洲冠军联赛的赛制。欧洲冠军联赛顾名思义，就是将欧洲许多俱乐部的顶级冠军加入到这个联赛当中进行的比赛。总共会有18个冠军的席位，但是整个联赛呢必须要有32支球队来进行，因此还会开放另外14个非冠军的席位。当然这就由各个联赛的强弱来决定，并且调整他们每个联赛可以加入这冠军联赛的队伍数量。当然重点还是回到比赛的本身，这32支球队将会被分成8个小组，一个小组有4支球队，进行第一阶段的小组比赛。在小组比赛的时候，所有球队都要互相交手两次，也就是在自己的主场以及对方的主场进行主客制。这样算下来的话呢，一个小组每支球队就要进行6场比赛啦，因为他们分别有3个对手。那么在小组比赛结束之后，每个小组排名前2名的球队就能够取得晋级下一轮的资格，因此会进行下一轮的16强淘汰赛。通常在16强的淘汰赛会再次抽签来分配所有的对战组合，不过当然是有原则的，基本上呢小组第一名不会互相对到，而是小组第一对小组第二，会分别由2组的球队从这2组再重新分配16强的对战组合。接着在近年呢又到了4强比赛的时候也会重新再次的抽签，因此这些抽签的机制就是为了防止同样的对手重复的对决，或者希望呢不同联赛的队伍尽量在决赛之前不要碰面，避免他们这个自相残杀，而让许多的联赛或者是弱势一点的联赛有更多的机会能够晋级到更后面的阶段。那么话说回来，我们可以看一下本届欧冠联赛的抽签结果。值得注意的组别呢，首先有 A 小组，这里有法国的豪门巴黎圣日耳曼。在近几年呢，他们招兵买马花了非常多的资金在转会的市场，因此他们的球队也有非常多强而有力的选手，而这一次他们也被分在第一档次的球队。作为这一组的第一档次，他们会对上同样来自西班牙的豪门西甲的皇家马德里。这两支球队呢其实在这几年作风也都非常相似啊，都是透过很多的资金买入很多好的选手，并且呢期盼能够在联赛或者是在欧洲冠军联赛的赛场取得好的成绩。然而这两组的强碰呢已经相当令对方头痛了，不过这一组还有多内斯克矿工队，这支来自乌克兰的球队可以说是在东欧的豪门球队。当然许多更有能力的球员都会往西班牙、德国或者是英格兰、法国等等的这些主流联赛移动，不过呢这些属于东欧的俱乐部也有他们之间的一个主要俱乐部，就是这支多内斯克矿工队，他也是常常能够进入欧冠联赛的常客，而他也聚集了许多东欧国家队的国脚。因此呢当巴黎圣日耳曼或者是皇家马德里对上他们的时候，相信也不会太轻松，特别是他们还要到乌克兰做客比赛。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关于第一组，这次的第一组可以说是大家公认的死亡之组。所谓的死亡之组呢，就是说在这一组的球队当中每一支都是非常有实力而且实力非常接近的，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组的阵容。首先有去年同样进入到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 的祖恩特斯，他们要对上英格兰超级联赛的豪门曼城。曼城在这几年是非常强势的，在英格兰联赛当中去年拿到了联赛的第二名，而今年开季到现在呢，他们也是榜首，占据榜首的位置，虽然才比赛了三轮，但是他们已经取得三连胜了，是不容小觑，而且今年他们来势汹汹。但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这近几年他们的实力崛起，可是在欧洲的联赛赛场上他们一直没办法得到好的成绩，而且他们的前缘一直都不太好，像去年他们也是被分在死亡之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下另外一支球队，来自西班牙的塞维亚。这支球队更值得关注了，因为他们已经连续两年拿到欧霸杯的冠军。所以欧霸杯有点像是次一阶的稍微弱一点的欧洲冠军联赛，它的整个模式呢其实也是相当的接近。而参与这个联赛的球队不见得都是每个联赛的冠军，但是也都是名列前茅的球队。因此塞维利亚在近两年呢连续两届拿下这个杯赛的冠军其实是相当不简单的。而本组的最后一个名额就是来自德国甲级联赛的门兴格拉德巴赫。这支球队在去年排名德甲联赛的第三名，其实在去年比赛的前半部他们还甚至要几乎占据了榜首的位置，不过最后相当可惜，他们只得到联赛的第三名。从这里我们可以来看，在第一组里面分别有意大利的尤文图斯、英超的曼城、西班牙的塞维亚，还有德国的门兴格拉德巴赫。因此现在欧洲主流的四大联赛的球队几乎都在这里面，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个小组，也是情势呢最不清楚的一个小组。希望各位支持的球队如果有在这小组当中的话，也可以看见他们有好的表现，那我们也可以在这小组当中看到非常多精彩的比赛。接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让人最摸不清的小组，可能就是 H 组了。 H 组呢虽然在这个组别里面并没有大家比较常听过的欧洲豪门球队，不过因为在这个小组里面每一支球队的实力其实相当的接近，因此也很难让人猜得出来每一个小组的冠军可能会是谁。这个小组当中有来自俄罗斯的泽尼特，泽尼特在近几年也是算是崛起的一支强权球队，他们常常都能够进入欧洲冠军联赛，并且在他们球队效力的球员有不少接着后来都去到豪门球队效力，可以说是豪门球队的踏板球队。因此呢他们的一些球员其实也都是相当具有实力的。接下来这组的另外一个名额是西班牙甲级联赛的瓦伦西亚。瓦伦西亚是西甲算是一支常青树球队了，虽然他们常常会有一些财政的困难，不过呢他们挑选球员的眼光其实相当独到，很多效力于这支球队的球员后来也都去到很多豪门的球队，其实他跟泽尼特的性质也都有点接近。接下来就是法国的里昂。里昂这几年也是一直盘踞在法国甲级联赛的前面几名，虽然他们要冲击冠军是比较困难的，不过他们一直以来都有自己的风格，他们也算是一支非常有韧性的球队。而本组最后一个名额就是来自比利时甲级联赛的珍特。珍特在去年异军突起拿下了比利时甲级联赛的冠军，不过以他们过往的历史来看，这是他们第一次拿下国内联赛的冠军，算是一匹黑马。因此实力呢虽然不见得非常的坚强，但是应该也是不容小觑的。因此这个小组呢算是相当扑朔迷离啦，也可以说是另类的死亡之组。接下来呢各位就能够欣赏非常多很棒的比赛，因为足球的比赛的赛季要开始了，在九月中的时候欧冠联赛就会正式的开打，到时候大家一定有很多好的比赛可以继续欣赏啦。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回来黄金世代，我是 RJ Fang。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各位一些主流联赛的消息啦。各位知道吗，在德国甲级联赛在上周的比赛刷新了他们最快的进球纪录，就在德甲联赛的第二轮是一场焦点大战，霍芬海姆在主场迎战来自慕尼黑的拜仁慕尼黑军团。大家一开始都想说这一场可能是实力上面有一些差距的，因为拜仁慕尼黑在近几年的强大是大家都可以看见的， 不过反而令人惊讶的是，拜仁在一开场的8:08，他们的球门就被攻破了，是由霍芬海姆的前锋弗兰德攻进这一颗创造历史纪录的进球，这是德甲联赛52年以来历史上最快的进球纪录。而进球第一时间之后，马上就被确认，因为在之前的纪录其实相当接近，之前的纪录是在上一个赛季创造了9秒，开赛后的9秒就进球的纪录。不过这个进球稍微快了那么一点点，是8:08，由弗兰德攻进这个关键的进球。虽然他们很快就攻进这个进球，不过很可惜的是，在最后霍芬海姆被逆转，最后拜仁慕尼黑就以2-1逆转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这些最快进球的记录，当然8:08是真的相当的快。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其他一些主流比赛他们的个别的记录哦，像是世界杯最快的记录只有在2002年日韩联合的世界杯，在这届世界杯的季军战，韩国遇上了土耳其，在那场比赛，土耳其的前锋哈坎舒克也是土耳其历年来最好的选手之一，他在开场仅仅11秒。就攻破了韩国队的大门，也创造了世界杯以来最快的进球纪录。而上一段节目热烈讨论的欧冠，他们最快的进球纪录是拜仁慕尼黑的马凯10:02的进球，这是在2007年3月7日，由拜仁慕尼黑在主场对战皇家马德里的比赛当中，开赛才10秒就由荷兰的前锋马凯攻破了皇马的大门，创造了欧冠联赛的最快进球纪录，只花了10:02。而至于我们看一下其他各个主流联赛，像意大利甲级联赛最快的进球纪录就是8秒，8秒是在2001到2002的联赛当中，由前锋波吉攻进的这一球只花了8秒。而英格兰超级联赛最快的进球就是在2000年到2001年赛季的英超联赛，由热刺的中后卫莱德利金攻破了对方的球门，这位球员在一辈子都在热刺效力，结束了他职业生涯，他也曾经一度入选过英格兰国家队的国脚。不过这项纪录 10.5 秒的纪录，后来在2003年到2004年由纽卡斯尔的希勒也是创下了同样 10.5 秒的纪录，追平了这个纪录。因此英超联赛最快的进球纪录 10.5 秒是由这两个人来共同保持的。最后就是西班牙甲级联赛的记录啦，西甲联赛的最快进球记录是7:82秒，在2007年1月21日西班牙甲级联赛的比赛中，瓦拉杜利德在主场迎战西班牙人的比赛，开场仅仅7:82秒，他们的主力前锋洛伦特就接到长传，直接呢打入一球，这一球刷新了西甲历史上最快的进球记录，只花了7:82秒。所以我们看一下各个主流联赛，几乎都是在10秒以内左右的时间就打进了最快的进球。实际上要攻入这些进球，创造这些记录，除了一点点的运气之外，很重要的是球员的观察能力。因为在比赛开赛的阶段，也许有些球员还没有完全全力以赴集中精神，因此抓到这个破绽的瞬间，这样的球员呢就能够缔造记录。所谓的全力以赴，我们常常有时候只是想说要用尽全力来跑，用尽全力跳，用尽全力去踢这个球，但实际上呢，这一方认为所谓的全力以赴要先从精神想法上面开始，我们要先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做好预备，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的内心想法做好一切迎接比赛的预备。因此很多选手他们非常注重自己开赛前的精神以及想法的训练以及预备，有的人可能会听音乐，有的人透过一些冥想，有的球员可能会透过祷告让自己的精神进入一个完全的备战状态。因此呢，这样的方法各位呢也许也可以试试哦，你也可以找出你最适合你自己的备战的方法，让自己的精神以及想法能够完全的集中，这样的话在运动的表现上面一定也会有所提升的。好啦，那我们再继续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继续我们下半段的节目。欢迎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在这个阶段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好消息以及温馨的足球新闻。首先是一个对亚洲球员来说非常好的消息，也是可以鼓舞大家的士气。在主流 联赛，在欧洲主流联赛效力的亚洲球员其实呢并不是太多，但是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趋势。而在这一两年状态最好的就是南韩的前锋孙兴敏，他在效力勒沃库森的时期呢为球队攻进很多关键并且漂亮的进球，也可以说是现在亚洲的很顶级的前锋选手。而这个选手在近日呢就将要加盟英格兰超级联赛的前段班球队托特汉姆热刺队，而这个消息其实振奋人心的地方在于他创下了可能会刷新亚洲球员的最高身价的记录。在这之前最高的身价的记录是1850万英镑的，这记录是由日本之前中场中田英寿转到意大利甲级联赛的1850万英镑，这是他保持的亚洲球员最高纪录。而孙兴敏这一次的转会费，在基础的初始转队费是听说可能会是1800万英镑，但是因为他有一些附加的激励条款，也就是说如果球员在赛季当中进球达到一个数量，或者是他的表现达到某种程度的话，那么他可以得到转队的球队母队可以得到额外的奖金，因此这个激励的条款最高可以到2190万英镑。如果真的达到这个数字的话，那么就肯定会超过之前2001年中田英寿创下的1850万英镑的记录。因此孙兴敏很有可能会成为史上转队身价最高的亚洲球员了。这位才23岁的年轻前锋，其实他近几年的表现是非常亮眼，大家也都是看得见，相信透过他这一次的这个好消息，可以让更多亚洲球员，特别是日韩甚至是台湾中国的选手得到呢更多的希望，让他们可以向前呢继续向世界的水准来提升并且迈进哦。啊，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些新闻，首先是拜仁慕尼黑以及巴塞隆纳他们有关的新闻哦。那么这个想对相关的新闻是什么呢，其实是之前在近日呢欧洲有一辆列车发生了枪击案，有一位手持 AK-47 的恐怖分子在一辆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火车上，他持着 AK-47 还有一些手枪在车厢内扫射，这时候里面的几位乘客呢英勇的挺身而出制服了这一名恐怖分子。在这几位英雄当中呢总共有4个人，但其中3个人是好朋友，同时也是体育迷哦，他们非常关注体育比赛，他们分别身穿了拜仁慕尼黑、巴塞隆纳还有美国 NBA 湖人队的球衣。而这三位美国人好朋友呢，他们刚好都是军人或者是警察，还有一位是大学生。那么军人跟警察他们一定也是受过近战的这些制服歹徒的训练，因此这一次遇上了这个歹徒，他们奋不顾身的前去制压这个歹徒，让伤害减到了最低。而他们英勇的行为也被欧洲媒体大大的赞扬，特别是他们身穿的球衣是欧洲豪门俱乐部，因此这个拜仁慕尼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也邀请了这一位球迷接受 VIP 级别的接待，跟很多拜仁慕尼黑的球星合影拍照，并且呢有很多的对谈。也许对这些拜仁慕尼黑的球星来说，他们是更加激动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拯救数百人生命的英雄。而这位球迷斯卡拉托斯当然也很开心能够参访这俱乐部，不过我觉得这个新闻当中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当危险在你面前发生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我们会不会，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会不会跟他做出同样的选择呢，奋不顾身的上前压制这一个歹徒，让更多人可以得到安全的保障。当然也许可能这个球迷因为是出生于警察训练系统的关系，所以他能够奋不顾身的前往，但是这样的勇气我想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学习并且拥有的。如果我们可以拥有很多的勇气的话，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许多困难、许多辛苦、许多可怕的事情，我们都能够一一的去战胜，我们也可以在过程当中得到战胜这些困难的能力。好的，这个非常棒的新闻跟大家分享，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最后呢再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就进行我们最后的阶段，要跟大家分享最棒的黄金时代独家专属的足球智慧语录咯。 欢迎各位回来黄金时代，我是 RJ Fang。 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翻转命运的独家智慧语录。为什么说翻转命运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度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遇到一些困难，这时候你只是需要一句很关键的话，一个概念，一个想法。如果这想法瞬间打通的话，原本你会做出错误的选择的状况也许能够完全的翻转过来。原本你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走下去的人生路，你可能可以因着这句话完全扭转自己的命运哦。那么当然我们无法说我们每一次跟大家分享的都是这么刚好都可以帮助各位，但是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只要持续的收听，能够听到更多关于这些足球的智慧语录，总有一天在自己遇见困难的时候，也许你会想起，偶然的想起这句话。如果这句话能够帮助到你，那么啊，这一方也会觉得很开心，并且真的希望能够透过这样分享智慧足球语录来帮助更多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要分享的足球智慧语录就是关于时机。刚刚我们说过关于介绍一些最快进球记录的这些内容，对吧？那么也提到了这些前锋必须要很有眼色，很能够观察抓住这个对方疏忽的瞬间来得分，因此才能够创下记录。所以总会长牧师也教导我们，如果没有抓住时机就无法射门，万事若错失良机就无法完成。这说到足球，各位如果真的实际上踢球的人应该就知道，所谓的射门的机会呢，不会常常都存在，必须要球在自己人的脚下，并且对方的防守出现了瞬间的漏洞，那个时候射门才有可能得分。如果没有抓住那个瞬间出现的机会，那么即使你做出了射门的动作，也有可能会被对方的防守球员守住，无法得分。因此我们可以将射门成功、射门得分看作我们完成一件事情、一件事情的成功。所以万事也是这样，如果错失了那瞬间的良好机会就无法完成。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可能很难透过足球转换到我们的人生当中。那么究竟我们先从足球上面来看，我们怎么样去创造这样的机会呢？机会其实是要创造，并且在瞬间必须有人主动的去抓住，也就是你需要你的队友去为你创造这样的机会。当然有些球员能力很强，可以通过自己的带球或者一些方式自己来创造机会，然后让自己得分。可是这样的球员并不会常常的有，而且即使有这样的球员，也不可能一整场比赛当中都用这样的方式来得分。因此我们需要很多好的队友，透过好的搭配、好的分工，让我们可以更轻松的得分，这也是现在主流的足球战术。因此怎么样来创造这个机会变成很重要的，在足球当中创造机会必须要透过队友不断的练习我们平常的战术，透过很多的练习我们才有可能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因此如果我们没有累积练习的量，我们没有在练习的时候就全力以赴的话，那么我们更不可能在比赛当中展现这样程度高水准的射门咯。因此要抓住时机，首先要学会创造时机。有创造时机之后，这个时机我们才能够了解什么样的状况之下是机会，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不是机会。如果我们确实的能够分辨出机会出现的瞬间，并且预先的观察判断之后，那么对我们来说抓住机会就不是那么的困难。所以反过来说，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什么是机会什么不是呢？我们要先从学习判断开始。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样的事情对自己来说是机会，什么样的事情对自己来说不是。因此这就是想法思想上面首先要学习的部分咯。在许多的事情当中，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学习好的事物，学习有智慧的事物，像是常常的听RJ Fang来分享这些独家智慧语录。当我们拥有足够的知识，这些知识转化成我们的智慧之后，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总是做出好的判断，了解什么时间是好的机会，什么时间不是。一旦好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全力以赴的去抓住这些机会，让我们生活当中许多事情都能够因为我们抓住机会而能够完成。相信这样的箴言分享给大家，一定会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派上用场的。各位听这样的箴言的时候呢，希望也是常常的能够思考，也可以常常跟周围的朋友分享。当然如果很想要跟RJ Fang，各位有想要跟RJ Fang分享的很棒的足球箴言的话，也欢迎各位到我们的留言板上面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一起分享咯。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接下来下一个礼拜的节目，我们再次的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很棒的箴言，并且很棒的足球新闻，请大家持续收听哦。我们下礼拜见，拜拜。